听宜兰大地在说话，今天继续有请我们花莲区农改场莱阳分厂助理研究员张胜显博士继续来跟大家介绍宜兰的骄傲，我们苏澳的寒梅。寒梅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引进台湾的？
我想应该是在明清时代是少量哈，从中国大陆有传进一些来。那最大量的时候应该是在日据时代，
是
因为日本人对这个寒梅，他们称为木瓜花的哈，
是
非常的喜欢的。在他们国内还有一个木瓜协会，木瓜花协会。
是
那在这个时候。他们有大量的引进在台湾，他们自己欣赏啊，也有栽培。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台湾就有相当的这个栽培，当然还不是很普遍，
是
因为他们等于敝帚自珍呐，认为那个非常珍贵的东西，他并没有随便放出去。那后来我们这个一些栽培的人有去引进，
是
全台湾我们从以前从南部到北部都有人试做过，但是因为到最后为什么只留下宜兰，
是
这个地方有发展，那就可能是天后，还有我们这边农民的努力，
是所以其实在整个宜兰也不是全宜兰县都在发展，只有苏澳地区，对不对？
苏澳是主要啦，其实宜兰市也五节也都有人在种，
是
甚至南澳都有人在种
哦，
事实上都很蛮普遍，因为在我们这地方流传的比较久，所以接触的人也比较多，
是
所以去种植它的相当的
慢慢的，我们的农民朋友就相当多，對對對，
但是生产的基地是以这个苏澳为主啦。那时候那边有一个花班，他们专门在生产这个寒梅，
是所以整个在兰阳平原当中，的确我们的这个寒梅已经变成我们宜兰的特产了，对不对？好，所以原来啊，这个博士跟大家提到寒梅历史，原来它是可以说是日本皇室或者是他们的皇亲国戚当中珍藏的一种花卉，然后来到台湾之后，慢慢的后来我们的农民朋友把它留下来，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我们才可以有机会欣赏到这么美丽的花朵。所以现在我们宜兰这些寒梅，主要它的这个产这个销售的这个整个通路是以我们宜兰在地的一个情形为主，或者是说全台湾的一个花卉市场为主，还是说也可以有外销的情形呢？
外销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如果带土的话，它事实上不容易去做外销的这个动作。
所以寒梅，也就是说它一定就是所谓的盆栽的部分，
对，
它不是没有做切花的。
也有切花，也有切花。那但是我们现在主要在市场上是以盆花，
以盆花为
主。
是。
那现在大概都是在它的开花期，一般是在十月到隔年的五月嘛。
是。
那因品种而不同。
啊。
那所有的品种哈，事实上也不尽然都是只开这段时间，有的是全年都开花的品种也有。那所以我们但是后来大家总是在过年的时候希望看到一个很富贵很吉祥的花，对对对，所以我们呢就在这个时候特别受到欢迎的就是这个寒梅推出之后，大家非常的惊艳，看到了它会觉得好像都会去摸一下它是不是塑胶的，因为它实在是美的有点假的感觉、因为而且我们经过我们农改场有去做过一个催花，就是花期调节的技术非常成功，所以它能够在一定的这个时间去控制它开花这是我们努力了几年说大概给农民提供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是好。所以其实艾文曾经听过一些在从事花业的这个朋友，他们说在冬天尤其在过年这段时间为什么花价会贵，一来是因为市场需求量大，再来是因为这段时间天气其实是比较寒冷的，天气寒冷的时候这些花卉其实是不容易长大的，那不容易长大的情形之下，所以它的这一个产销的部分不是那么样子的一个平衡的时候，就是产的少然后销的大的时候它的价格就会上扬，所以寒梅刚好可以在这个季节里头来上市，所以弥补这样市场的需求，
是
对不对？
是它刚好很需要一个低温的需求，低温需求之后 它就比较能够开的比较丰盛的花，
是
啊，花的颜色也比较的鲜艳，
是
啊，这是它的这个真正的一个利基的
哦，所以它的寒梅、那个寒字是有意义的，
是是是，所以在我们诗经里面所提到的，它不是就是叫木瓜，
嗯哼哼，
对，那所以在《诗经》3000年前，大概就已经提到
这种花了，
对，
是。所以博士真的是博学多闻，这有关于寒梅的这个博士真的是不是浪得虚名的。好，今天我们先跟这一个我们的张胜显博士请教寒梅历史，请教到这边有关于寒梅它到底有多少的品系，然后有多少的品种，然后颜色啊等等的，有关寒梅的知识当然宜兰人一定要来了解的。下一期单元当中再继续有请华林区农改场蓝洋分厂的助理研究员张胜显博士继续跟大家做分享。
是，谢谢。